姊妹平安，很高兴还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记得两年前我讲到的时候超过时间，破了长安牧师的记录啊。那么其实讲一句老实话，那还不是我最长的记录。我最长的记录是上个月在上海，我从早上九点讲到晚上八点半，中间休息两个小时吃午餐和茶歇。不过不要紧，弟兄姊妹，大家请可放心，我今天不会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因为今天我觉得时间是很宝贵。今天是宣教主日，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有宣教事工小组，但是呢，讲一句老实话，所有在教会里面的不管是团契或者其他的事工，其实都是宣教的工作。那么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信主的过程不同，但是呢，不要忘记上帝他通过他所差遣的使者将福音传给了你和我。可能不是直接的传给你和我，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曾祖父曾祖母，或者我们的先辈，但是也因着有人向我们传福音，向我们的先辈传福音，我们才有机会认识我们的主。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住在巴西班江的海边，现在那个海已经不见了，被填掉了。其实填海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年纪还相当小，那个海被填的时候我真的是哭了，我很喜欢那个海。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读小学，应该是二三年级吧，那个时候在我家面前面的一个海边，我和邻居的几个小孩在玩耍。我们那时候玩的东西现在小孩没机会玩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玩那个 rounder 那先就是现在的这个 cricket或者这个softball 类似的，还有一样的一个球类活动。当我们玩得兴起的时候，一位年过半百的长者手上拿一本圣经来到我们面前。哎，他说，小朋友，你们在玩耍？我说是啊，很高兴。哎，你们是否这个星期天愿意到我家来参加主日学啊？哎，听了很好奇，什么是主日学啊？啊，后来他说他家就在距离我们住的地方才两英里。那时候我住在巴西班江，就是巴西班江和西海岸连接的那一带，七英里。那么那位长者的家是在五条半，五个半。那好奇，那么问了妈妈，妈妈说好啊，可以去啊。那么我们就去他的家。哎，原来他的家就是礼拜堂啊，就是巴西班江 Church。 Mrs. Fu 在我们当中，还有袁爱智长老在我们当中，他们也是从巴西班江 Church 过来的。哎，是一个别墅来的。原来这位长者呢，他是金文泰英文小学的校长，那个是他的家，他把他的家献出来当作教堂。他自己后来也走上全时间做个传道。那么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里面就开始参加主日学，虽然那个时候很调皮，那时候我还没有接受主，但是至少那个福音的种子已经埋在心里面了。一直到大学，你想想看，从小学到大学那么一段的时间，虽然偶尔有去礼拜堂参加主日学，但是呢，我那时候还没有接受主。一直到大学，其实我在还没有进大学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思想是很左倾的， 我还向上帝挑战，因为我家里很穷嘛。原来这长老就应该，或者 Mrs. Fu 也知道我家庭背景，我就跟上帝挑战，我说如果你存在的话，你让我有机会读大学。哎，很奇妙的，上帝就安排让我读大学，与我家境的那种经济环境根本不可能的，却有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可能年长者你们都认识她，陆佑夫人，陆应涛的母亲，你们都认识吧，年长的应该认识她。在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其实这是上帝安排的，他看到了我，他一看到我，不懂为什么，可能就是世俗人所说的那个缘分。他说：“小孩，你现在读几年级了？”那个时候我刚刚中四毕业。我说：“我刚刚中四毕业。”他说：“你还愿不愿意再读书啊？”我说：“当然愿意了。”来我的 office， 生平第一次坐 Rolls Royce， 他派了一辆车 Rolls Royce 来接我到他的 office 去。你要读到你不愿意读为止，我支持你。很 surprise， 奇怪，但是虽然是这样，那个我的心还是不定，我还在想这会不会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会不会是一个偶然。虽然我曾经向上帝挑战过，为什么我会向上帝挑战呢？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福音的种子已经在我心里面，我知道这世界应该有一个上帝，但是只是我还没有接受。当我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哎，又遇到一位宣教士，美国来的宣教士，那个时候他到南大读华文，他是美国人，他是 Navigators 的宣教士，导航者的宣教士，他来到我的宿舍跟我谈。那个时候真的我才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救主。那个时候你想想看，虽然可能从人的眼光来说，眼光来看，哎，当我小学的时候，虽然我去了主日学，但我没有接受主，好像是浪费了那段时间，对不对？没有人看到那个果效的，谁知道是等了多么长的一段时间，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才决志信主。所以传福音的话，你不要担心，不要说我没有看到果效，心灰意冷，没这回事。为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当上帝要拯救一个人的时候，你是逃不了的，上帝会捉紧你。所以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信主？当然不要忘记，就是因为早期有宣教士，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有一份著作，这是一首诗记，那么这首诗记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里面谈到很多很多没有名的传道者，当然也就是宣教士，他们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去宣教传福音，离乡背景，甚至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拦阻，但是他们没有气馁。有一段内容他说到，是哪一天你来到主的面前，是哪一天你奉了主的差遣，背起了主，曾背过了十字架，你出发了。在大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南大基督徒团契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将这首诗句呢改编成诗句，我们也组织了福音队到马来西亚去，用这首诗句来呈现给很多很多的朋友们。想不到，真的感谢主，在马来西亚这首诗句感动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甚至现在成为全世界的宣教士，也有成为全世界的教牧。 我还记得，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是七十年代初期，应该是1971年吧。那个时候我们也来喜年堂呈现这个事迹，假设我没记错的话。那么不只是这样，在南大团契的日子里面，我们还在我们的附近乡村，我们知道在南大早期南大附近很多的乡村，我们还成立了乡村主日学。也就是因着乡村主日学，我和碧儿就谈恋爱了，所以是感谢主，他也和我一起在乡村主日学侍奉。那个时候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的在朱荣那边的乡村呢，很多家庭都是拜偶像的，你要成立一个乡村主日学容易吗？不容易。但是感谢主，还是有小孩子来，我们在那边教他们唱儿童主日学的歌，讲圣经故事给他们听，甚至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还到他们家去报佳音传福音。起先我们担心会受到他们家长的排挤，哎，想不到他们的家长并没有排挤我们，反而很高兴地接待我们。我们还担心被狗追，但是没有狗追我们，狗反而在那边欢迎我们，摇尾巴欢迎我们。感谢主。这些小孩子现在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福音的种子已经在他们的心里面，可能他们当中有一些已经成为教会的长子或者牧师，也有可能啊，因为从南大那一段日子到现在这样长的时间已经和他们没有联络，不，我相信神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弟兄姊妹，宣教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宣教并不是宣教士们的工作，也不是教牧长师的责任，它是我们所有上帝子民的责任。宣教若从英文的字眼来看，英文是说 mission。 mission 是什么意思？其实直接的翻译 mission 就是使命。圣经很清楚地将上帝的使命，也就是他赋予我们的使命，如何通过他的选民传承给我们。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他是要我们以上帝子民的身份，在上帝的引导和带领之下参与上帝救赎的工作。从广义来说，传福音只是宣教事工的一部分，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把福音传到带到万民当中，这福音就是让病痛的得以医治，贫困的得以安居，罪人得以赦免，最终得以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很清楚地将上帝赋给我们的那个使命呢表达出来。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是什么呢？上个星期姚成汉执事有叫大家一起念过了，对不对？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敬拜群体，借着神的爱吸引万人，见证基督，装备信徒，祝福群体。这就是上帝的使命，这就是 mission， 这就是宣教。如果用宣教这个字来解释成 mission 的话，有一本书，它的书名叫做 The Mission of God， 它的作者莱特博士就提到了，他说我们的使命是指在上帝的邀请和领导下，我们这群上帝的子民积极地投入参与上帝在他世界的历史里面为拯救他所创造之物的使命。简单地说，就是上帝的使命就是上帝投身于他自己的世界中，透过他的子民来成就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拯救上帝所造之物。这份使命呢，就是要处理罪恶带给世界的影响， 让他所造的重新享受他的祝福。这也是在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里面，成为祝福。虽然世界远离了上帝，人类犯罪堕落，与上帝的关系完全的破裂，和上帝原本创造的心意越离越远，但上帝并没有放弃。先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受死，好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他通过他的子民把他的救恩传到地极。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有圣经的话请大家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我是希望大家翻圣经，所以不要把它放在 slide 上面。我们一同来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的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专家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专家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专家。那么再看一下第十章五节，耶稣差着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其实整本圣经都是谈到上帝的使命。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的使命是什么？很明显的，他是要继续赴上帝救赎的工作。他不只是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也医治许多不同病症的病人，他也看到了许多困苦流离的人，怜悯了他们。他差遣他的12个门徒先到以色列家宣告说天国近了。哎，为什么他先到以色列家宣告天国近了？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讨论过。有学者说，他说耶稣要门徒先到以色列家宣教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预备他们将来到外邦去宣教。也有学者说，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间很短，无暇分身或者差遣门徒到外邦去。无论是怎么样，或许身为犹太人的门徒到犹太人的圈子里传讲上帝国的福音，医治和帮助犯罪和困苦的犹太人会比较容易，但事实并不是如此。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0章16节开始就提到门徒在犹太人圈子里因宣讲上帝国和医病赶鬼的事呢受到迫害。在近代历史里面，我们也听闻到一些基督徒和宣教士在一些国家因着信仰和传福音也受到迫害，也可能因为是这个原因造成一些人犹豫不决，不敢接受这项使命，甚至在人面前也不敢承认是基督徒。很可惜的，当然上帝拯救救赎的使命呢并不是只是限制于犹太人，上帝的救赎也伸展到外邦人。当耶稣升天以前，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给他们施洗归圣父圣灵、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使徒行传1章8节也提到，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提起宣教，我们可能会联想到说离乡背井到遥远的异乡宣教的宣教士， 在完全陌生的地方见证基督传福音，甚至还会面对当地人的排斥和逼害。这些宣教士必须要有很大的勇气和献身的精神，让人敬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恩赐不同，你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宣教士，但你的恩赐可能在某一些方面，但是你所做的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是上帝的使者，你仍然是一个宣教士。虽然一些宣教士面对很大的困难，他们到海外去，到异乡背景去传福音，遇到很大的困难，的的确确是值得我们敬佩。我们知道有一些宣教士，当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们需要放弃他们高薪的工作，那么不只是这样，可能还会面对家人亲属的反对。我自己的弟弟，我的三弟就是一个例子。他原本是 SAF 的飞行员，我们知道能够当上 SAF 的飞行员是天之骄子，但是当他的 contract 满的时候，他在考虑一个问题，是否要 renew 或者到 SIA 去做飞行员，但是他走上全世界的道路做宣教士。当他决定要做宣教士的时候，我弟妹的家人很不高兴，就是他太太的家人不高兴，虽然嘴巴没有反对，但是从他们的行为表现就知道，为什么放弃这样高的一个薪酬，甚至还把在新加坡的 condo 给卖掉，他去海外读神学，没有拿别人半分钱，就是我们家里的人自己支持他，他把他 condo 给卖掉，他到美国去念神学，因为美国只有那一间神学院是为飞行员特别设计的神学课程，因为他的心智本来要当做飞行的宣教士，但是想不到神另外为他开路。当他住在美国的时候，他发现当地很多离乡背景的中国人，有一些到美国去求学，有一些到美国去寻梦的中国人，他反而发现原来神要他的工作地点，他的负担并不是要他作为做一个飞行的宣教士，反而是中国大陆。经过祷告以后，他就决定到中国去做宣教士。他是一个英文受英文教育的，他的华语讲得唧唧歪歪的，听得不明白的，但是呢他就是肯。还好他的太太是华文教育的，到上海去用普通话用华语传福音。他到 上海一间大学去教英文传福音，现在在上海当然开始也是遇到一些阻挠，但是感谢上帝，他现在在上海成立了教会，不止成立了教会，当地的公安首长，公安就是警察，还当面的感谢他。谢他什么呢？我们的犯罪率减少了，你的功劳。所以每一次当他回来新加坡回到中国的时候，这位公安的首长说，你一回来先到我这边来报道一下，这是手续没问题，但是关系很好，甚至教会弟兄姊妹的婚礼那位公安也来参加。神就是这样开路，天晓得。所以我们可能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上帝眼中是没有不可能的。那么 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我们的教会要吸引万人成为祝福的群体，也就是说，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责任。宣教事工是我们教会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宣教的事工不是在传达一种宗教，我们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我要把上帝的爱和救赎带到每一个角落。因此我们宣教事工的工作包括扶贫，也少不了赈灾、教育、祠堂，支持和差派宣教士，以及支持差会和有关的宣教事工。当然要做这一些，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成为宣教士，你心里面一定要有爱。也只有爱才能克服一切，爱能激励一个人做他可能都认为不敢做的事。当然宣教事工或者是宣教士，如果没有爱的话，那么所做的事都是徒然的。宣教士是爱激励了他们，带领他们走向宣教这一坎坷不平的这个道路。所以很重要的爱，我们心里面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徒然的。只有爱，上帝会为我们开路。我们宣教的工作，也希望我们喜年堂也能够看到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积极的参与，这是神赋予我们的一个神圣的使命。 OK， 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使命，或者说你愿意走向这个全时间宣教的工作，我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找我们的教牧堂，找我们教会的辅导团，确定你愿意走向这一条宣教的道路，我们教会会支持你。当然，正如刚才我所说的，每一个人的恩赐不同，我们不可能，我们所有的会众都走向全时间的宣教工作，但是宣教的工作是上帝赋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每一个成为神子民的都应该赋予这项使命，只是可能我们在执行的时候是带着不同的身份来执行。你可以一个全时间宣教士的身份来宣教，你也可以代志，或者以你本身的恩赐，凭着你个人的恩赐，在你不同的侍奉的角落里面，你仍然是一个宣教士。因为很简单，宣教就是上帝的使命， The mission of God， 我们就是把上帝的使命带到每一个角落去，就是让万人都归向耶稣基督。谢谢弟兄姊妹，我也不要用大家太多的时间，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救赎了我们，让我们得以成为你的子民，让我们得以称你为我们阿爸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知道你赋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见证传达到万民当中。求天父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勇敢地接受这项使命，把你的福音传扬出去，让更多人来接受你，接受你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再次地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是的，宣教工作是属于上帝使命的，上帝子民的使命，个人带着不同的身份在不同范围来侍奉。我们当中有人把家